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民众中秋节感恩李洪志师父；辽宁法轮功学员刘吉志遭中共迫害事实；曝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刘亚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明白法轮大法好的中国民众向尊敬的李洪志师父表达发自心底的感恩，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红传世间，李洪志师尊把法轮大法的甘露洒向世界的每个角落，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们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祉。山东一位乡村老汉写道：我是因癌症而被判死刑的人，后来我相信李大师，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转危为安，七年来未发现异常，满面红光。80多岁的老人看上去像60多岁的人，我真不知道怎样能报答李大师的救命之恩。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家属来信写道：作为法轮大法弟子的家人，我们很自豪，很幸运能得到李大师的慈悲救度和保护。我们亲眼见证了亲人修炼大法的美好神奇，我们全家都得到了福报，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在这瘟疫肆虐、天灾人祸不断、多灾多难的当今，世人惊恐不安，人人自危，而我们全家却内心踏实，无所畏惧，心怀善念，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会使全家平安健康，度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真诚感谢李大师救度之恩，李大师辛苦了。河北省平山县明白真相的百姓说：有幸生在法轮大法红传之时，愿世上所有的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在大瘟疫面前能平安地度过劫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愿李大师早日归来，恭祝慈悲的李大师中秋快乐。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法轮功学员刘吉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里，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关押中，他被殴打得左耳失聪，留下残疾。他的承包地被强占，成了盖世食品有限公司。另一块承包地被挖了个大方池，且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刘吉志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中共自1999年7月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刘吉志于7月20号当天就遭绑架，接着连番两次被非法劳教。2001年3月，刘吉志被劫持到大连市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他被所长张宝林、狱警景殿科、朱凤山等人轮流殴打，致使他左耳失聪。2002年5月，刘吉志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抄家，之后他被劫持到旅顺看守所非法关押30天。2002年6月25号，刘吉志再次被劫持到大连市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刘吉志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村长刘万红伙同当时的人大代表易全红抢占了刘吉志的承包地，在上面盖了个辽宁省大连市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畅达路320号，据说是警察政令级办的案子。刘吉志的另一块承包地也被挖了个大方池，这些人强占了刘吉志的土地，没有对他给予任何赔偿。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人员曹善松、焦健等人曾狂妄地对刘吉志叫嚣：弄死你，像弄死一只蚂蚁。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 要求依法对迫害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刘亚洲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刘亚洲，男，现年60岁，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局长。2018年4月至今，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任职期间，刘亚洲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致使所在地区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判刑、酷刑折磨，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哈尔滨市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位居全国前列。2021年间，哈尔滨地区至少7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少134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社区人员骚扰。今年年初，哈尔滨地区还有至少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刘亚洲作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对其任职期间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北美各地法轮功学员中秋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将至，北美各地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情，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节快乐。今年9月3号，美国旧金山湾区大费城地区、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来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法轮功学员们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及当地居民分享法轮功有益身心健康的美好，并呼吁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9月4号，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圣莫尼卡码头公园，恭祝师父李洪志先生中秋节快乐，感恩师尊弘传法轮大法。克里斯汀·康纳女士是一名针灸医师，目前在加州城县运营着自己的诊所。修炼法轮大法后，她感到非常幸福，变得非常快乐。她说，我注意到的自己最直接的变化是我能够更好地处理与人的矛盾，我可以更理智克制自己，用更高的做人标准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这样改善了我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状态，改变了我看待事物的观点和对事物的接受。我是多么感激师父将大法传给我，我非常感恩师父。9月5号，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欢聚一堂，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有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修炼大法的历程特别珍贵，有的表示修炼时道德提升，人生充实，有的感激师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大卫红是位工程师，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还是个高中生，至今他修炼28年了，经历了许多挫折。他深有体会地说，我走过了这个过程，觉得特别珍贵，特别感谢师父。师父给了一个终极答案，你需要去探索，通过修炼才能得到。梁华女士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她满怀感激地说，修炼之前我受病魔折磨8年，不能吃不能睡，生不如死，那时才20多岁，每天吃药，每月去医院打一次营养针，否则身体没力气。法轮功很神奇，修炼不长时间，我身体的疼痛就不见了。感谢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的人生有了目标，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网门说带到海外的因素》，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5日。很多同修读完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和吸取教训减少损失两篇文章，感到震惊和冲击，变得更理性了。但也有一部分学员，无论是网门架构还是网门运营，在澳洲的人员，他们的信息特务知道，而我们在海外的学员，特别是迫害开始之后从大陆来到海外的学员，是否真知道了严重程度？是否开始向理性无私无我的方向努力了呢？围绕网门事件的迫害并未停止，国内被邪党人员以这个借口抓捕的学员不在少数。明慧网报道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中，只提到其中几个，网门在海外的几个核心人物也是从大陆出来的技术人员，对此究竟如何认识，各自的状态和人品如何呢？很多学员可能还不知道，2017年大陆做微信的学员中大概有十几人被抓。据悉，当时出事的表面原因之一是大陆同修给海外项目组，也就是邮件组负责人，也是后从大陆出来的学员，邮寄服务器。做微信服务器比普通电脑配置高，大陆学员邮寄完后被抓，网门做微信的服务器一部分也是从国内来的，据说比邮件组做得更厉害。201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长了邪恶的气焰，网门在澳洲的人员却继续找国内同修深度参与项目，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这些年大陆被迫害的学员中，常常有自我极强、不甘寂寞、相互串、消息灵通人士，喜欢做大事的共性，这些特点被后来从大陆出来的学员带到了海外，好做大事、怕吃苦、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求名的心，把能挣钱、能搞关系、知道最敏感信息作为个人的本事。你看我多有能力，强者、英雄。可我们修炼人做事，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了虚荣，不是为了权力和政绩，而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正觉。国内同修联系上海外的，被海外的安排做项目，人情和人心明显，容易形成跟人跑、不以法为师。举一个例子，请大家对事不对人。例如后出来到海外的甲，在某论坛找到在大陆的乙，乙从此参与该项目。从乙对甲的评价来看，甲完美无缺。当听说甲某件事，乙表现出像常人自家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时的那种恼怒。更多的例子这里不方便举，因为总有同修爱下结论，对号入座。据同修回顾，做微信的部分本来以为是海外项目，后来才知道找了大陆国内的同修参与，国内缺乏技术基础，连微信账号都不会申请的学员也被拉进去，由大陆后到海外的学员负责做，负责人也是后来到海外的学员。微信的事明慧编辑部已特别提醒过，但当自我很强的时候，这些善意的提醒听起来却是错的，我才是对的。事实上后来到海外的学员中，孩子在山上的、认识项目海外负责人的、拉群的、在中城买房买地投资、拉关系，消息比谁都丰富，而且认为这是个人资源、我的履历、我的什么什么。当一个人被强大的妒忌心、显示心主导时，会表现得自以为是、观念重，而且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善，还说不得。 当权欲望很强，名利大于纯真的救人之心时，勾心斗角的习惯也会被放任，制造事端和间隔。再有，为了逃避大陆的环境而来到海外的人，和虽然一直在海外但私心比较重的人，往往在发家致富、过好日子、怎么舒服得利方面特别用心。对项目，要么得从中能求得自己的名利情，要么明哲保身，只顾自己在做着。这些表现给新学员造成误导，也给当地作为救人主力的海外学员制造了复杂的提高机会。从法中我们知道了正法修炼的严肃性，不按师父要求走就是跟旧势力走。后到海外的同修虽然不可避免的党文化多和人心重，但是其中注重修心的也能听得进去意见，并没有因为自身还有党文化习惯而起破坏作用。以上提到的不良现象就是在跟旧势力走，不会把自己作为修炼人来衡量自己的思想言行，真得快点修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神圣事，勿以利诱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6日。大法弟子经常会把写有大法资讯的小莲花赠送给世人，作为友善祝福的小礼物，既可启发对方的善正之念，使之与大法结缘，同时也是讲真相、正实法的一种契机。近年来，小莲花样式越来越丰富，发放数量也越来越大，通常很受人们喜爱。虽然这是好事、正事、神圣的事，但还是应该注意方式，避免一些弊端。部分同修发送小莲花时，过于放大免费不要钱的信息概念，口中反复强调吆喝着免费莲花、免费免费、不要钱，以此招来常人。但这样同时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嗤鼻侧目，也有的人知道了这是免费给的，下次碰到就主动过来索要。学大法、修炼大法虽是免费的，然而其中所含的慈悲苦度，也要看我们在弘法过程中如何去把握好，如何能让世人正确的理解与看待。勿以利诱人，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类似的道德标准，人若为利而来而去，其事毕竟难好。不能为求一时表面效果，求数量而滥用小莲花，过于依赖小莲花，将其用作让常人签名的手段乃至诱饵，变为一种利益交换， 甚至成为主打主推与重点，而侵略了更为主要的大法真相材料。有的常人就说，给我一个，我签名。有的拿上莲花就跑了，有的过一会儿回来说丢了，让再多给几个，给人感觉是在互相利用，乐此不疲。有时小莲花在桌上乱散杂陈，或堆砌得跟小山似的，像把一元店廉价产品的仓库搬到街边叫卖。加上这种对不要钱的过度宣扬，难免让常人误解。小莲花是很多同修自己出资用心用力设计，辛辛苦苦做出来救人用的，比常人社会中的高级产品艺术品不知珍贵多少倍。如果我们不珍视，常人也就更不懂珍视。用真善人来衡量，以利诱人的方式在圆融与符合常人社会这一层里上也是不妥的。虽说红尘重利，莫使尤甚，但毕竟人还有本性的一面，降低道德标准，过度聚焦于常人对利的执着，会助长人的贪念与利用大法的心，同时也没有尊重对方，会造成不同阶层人的误解或反感，把大法弟子的苦心善心等同于廉价与随意，无法引起人们对大法的重视与尊重，偏离了救人的目的。对修炼人来说，这样做也未必有功德，对谁都不好。为了弘扬大法，大法弟子从不吝啬，但小莲花上面写有大法资讯是神圣的，所以在我们的弘法方式中不应该存在对法不敬、违背法理、损害大法形象的因素，否则即使表面看似好事，也会由于其中的某些不正而产生出不好的后果与影响，造成负面宣传。很多同修这方面做得非常有智慧，善用了小莲花，增强了救人效果。大法弟子本着对大法负责，方式与分寸上多加衡量与把握，我们一起走好正念正行之路。因为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所以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共建，不当处诚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悟思》，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号。在日语中，我写作思，即我就是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常用的词汇，比如正念、精进、邪魔等等，从文字上仍可窥见神传的汉字文化给人留下的启示。用思字来表达我，真是直击本质。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篇轮回文章，大意是历史的下一幕就要上演，众神望着下面滚滚恶业，其中关于十大奸臣中的魏忠贤。魏忠贤一生作恶多端， 最后业力都要由自己偿还。很多神都犹豫了，我悟这是宇宙已变异的表现。此时有一位神凛然地跳下去，投生做了魏忠贤。看到这里我被震撼了，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伟大的神是没有私的，为了历史大戏按照剧本顺利上演，可以舍尽自己。反观自己，回想我在第一次读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的，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台戏，你们从国王到庶民，从英雄人物到强盗，从文人名人到英雄，都是你们干的。第一念却是我可不想当强盗，一念出来就是不想扮演坏人，自己造业自己还业的私。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未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我的理解中，当头脑中出现我这个字时，其实就已经动了思这一念，思维就进入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模式中了。比如对自己性格和能力的继承观念，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如果我第一念动的是我怕生，就会立刻展现出怕生的状态，真相也讲不到位。而当我的第一念只有救人时，念头是为他的，就克制住了我怕生这一念，根本想不起来。那时的我往往讲真相一下就能讲到点子上，而且好像可以从不同的话题切换到真相上，智慧也源源不断。在何以练就神谕明星的录像片中，观念才是真正的束缚这句话点悟了我很多。我们对自己能力的认知也是一种观念，而这个观念是在未思属性的常人生活中形成的。去除这些观念，如果同时能在思上挖根，有时能感到观念被连根拔起。在大法项目中，需要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动的念不同，结果两重天。如果我动了对我太难了，我不会呀这一念，表面上好像事实是这样，其实深处隐藏着我的思，不想麻烦，不想下功夫花时间，或不想太忙影响学法时间。而当我的念是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做时，往往在做的过程中法就会给我开智开慧。这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像水一样是无形的，可以变成需要的形状，并不是我突然间有了这个能力，而是没有用观念束缚能力。基点是只要正实法需要，一切来源于法的力量。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各个项目都发展得越来越好，相应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大法弟子人数有限，但我悟到冲破来自私的观念，大法弟子的能力是不封顶的。以上是我对思的一些浅悟，以此与同修共勉，在正法路上不受观念束缚，一切为法所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自己的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6日。最近和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怨恨心，同修说自己怨恨心很重，我说我也是，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自己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想到同修的这个心为什么让我看到，不正是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了吗？可是自我感觉还不错呢，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没有对谁有很强烈的怨恨心了。直到前几天晚上，另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小何来我们小组学法，我才认识到，原来很久以来，自己好像都没有认真地在这颗心上下功夫修过。小何在大家学完法后，开门见山地曝光了自己的怨恨心。他说，一位老同修过病夜关，他把老同修接到自己家里，和他一起学法。老同修儿子去看他父亲的时候买了豆腐脑，可是来看他母亲的时候却啥都没买。同修当时心里有点埋怨他儿子，怎么只给父亲买却不给母亲买。这个想法刚冒出来就被同修抓住了，心想，我这不是怨恨心吗？这不是我，我不要。我觉得同修真的是实修啊，不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就立即归正。这时，另一个同修也讲了自己的修炼故事。他说自己在学法前，婆婆家好吃的东西吃不了就扔了，他看到很心疼，就把好吃的往娘家拿。听到这里，我就禁不住问道，你婆婆怎么宁肯扔了，也不说让你送些给娘家啊？同修们走后，我开始反思，自己怎么不假思索就说出这样的话。这句话不仅不羞口，而且我这不是和小何一样吗？这不也是暴露了我的怨恨心吗？不是在埋怨他婆婆家的好东西那么多，宁可浪费了，也不让同修给娘家送点过去吗？可我平时还自我感觉良好呢，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怨恨心没有那么强烈了，可哪里知道恰恰相反啊，我的怨恨心原来竟然强烈到都形成自然了，自然到自己张嘴说出来都察觉不到了，强烈到自己平时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类似这样不平的事，不好的事，也都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对待了，真的是很可怕啊。我的怨恨心都强烈到形成自然了，强烈到一张口说话自己都察觉不出来了。之前学法小组的同修在我面前表露的怨恨心，我都没有好好的向内找找自己，现在我觉得真得在这些事情上好好修取自己的这颗怨恨心了。那么怨恨心的根源是什么呢？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事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那我平时一定是喜欢听好听的了，喜欢好事了，滋养了怨恨心。以后我要多提醒自己，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我一直都是习惯于常人的思维模式，修炼的人不得在高层次看问题吗？ 不得反过来看问题吗？好事不是坏事，坏事不是好事吗？感谢师父的点悟。今天把自己的怨恨心曝光出来，也是在棒喝和警醒自己，今后要好好去这颗心，不要这颗心，在小事上也要重视起来。一点认识，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常人网站的惨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5日。今年3月底上海封城，我开始关注疫情的发展，我使用的是一款叫做网易新闻的手机软件，上面的新闻观点有点貌似公正，我对它便少了排斥感。随着疫情发展，我的心也随着浮动，软件不断地推送各种相关新闻和其他吸引人的新闻，不知不觉我好像离不开手机了，练完功打开手机看看，学完法打开手机看看，休息时拿手机一看就是个把小时，甚至有时候吃饭时也要看几眼，过程中也感到这种状态不对，可是常常自欺欺人的安慰自己以后慢慢的少看一点，其实是已经上瘾了。想想自己以前看不惯孩子手机不离手，自己还常常说他，现在自己也是这样，真是讽刺。上海疫情告一段落后，又关注到唐山打人事件，经常和常人妻子互相分享各自的看法，陷在其中，浑然不知警觉。直到上个月的一天，早上起来突然发现一只眼睛看东西中间有一团模糊的阴影，看物体还是扭曲的，我这时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马上意识到这是关注常人新闻对手机上瘾造成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立刻打开手机去删除这款软件，删除之前心里还闪过一丝不舍。过了几天，阴影虽然消退，但看东西仍然模糊扭曲，严重影响看书写字，我有点焦虑，不知道眼睛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后来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妻子的建议，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是什么情况。片子拍出来后看到感到震惊，原来是黄斑裂孔，就是眼底正中裂开形成了一个孔洞，医生说这种情况只能手术，不然以后有可能会发展成视网膜脱落。回到家中，我心情很沉重，我想到这个孔洞不就是说明自己的修炼有了很大的漏洞吗？我向内找，果然找到几个比较关键的漏洞，比如还有贪图小利的心，还有每天练功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练60分钟的抱轮，怕坚持不下来，这不是安逸心吗？这些都是修炼中的漏洞啊。向内找后，那一刻我实实在在意识到修炼的极其严肃性，我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开始弥补以前修炼中的漏洞。当天我告诉妻子我不去做手术，妻子是明白真相的常人，而且她也听说手术效果不确定，所以她也就没有再要求了。当天晚上我打开60分钟的练功抱轮音乐，没想到竟然顺利完成，真是感谢师父加持弟子。自己算是一个老大法弟子了，在手机使用上还犯了这么大的错，过程中表现出的给自己找借口、安逸心、自欺欺人， 真是感到非常羞愧，因为这件事我还在过关中，本想等以后时机合适再说，今天突然想到可能有部分同修也有类似情况，身在危险之中而不自知，我犹豫再三，还是写出此文，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能尽快意识到这个危险性和修炼的极其严肃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到妒忌心》，作者英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我有很强的妒忌心，就是瞧不起修得不好的同修。这种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知道不好，但并没有认真去对待。直到最近，它都严重到阻碍我修炼提高了，我才努力地去修掉它。用慈悲与善去包容同修。师父看到我有修去他的行动了，就在梦中点化给我妒忌心不去的严重后果。梦中，我梦到我平时瞧不起的一位同修大姐，因为她在修炼前就有点不太理智，说话做事神神叨叨，修炼后也走极端。梦中，我遇见她从西边走来，她说他刚在外面练了20分钟功回来。我心想，在这么邪恶的环境下，他在外边公开练功安全吗？他叫我去北边的一个门里去取一个东西。那是个铁栅栏门，进去一看却是往下走的一个个台阶，里面很黑，深不见底。我就顺着台阶往下走，走了一段距离觉得很害怕，直觉告诉我里面有魔。接着我就看到了那个魔是一条鱼，形象却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鱼，确切地说类似是建筑工人用的一个扁铲，长三角形的，前头大约有10公分宽，后头有2-3公分宽，长约20公分左右。它在空中飘过来想害我，我很害怕，转念又想他害不了我，因为我有师父保护。我就这样一想，他就没影了。但我还是感到周围的空间场很恐怖，知道他还在暗处盯着我。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求着师父保护，终于上到了门口。我再回头，又看到了2-3条这个空间的鱼的形象的魔。这时管理员来了，是我常人中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那个扁铲的鱼其实就是历史上一位很有名的修炼人，因为妒忌心不去，就落到了这种地步，成了魔。梦中醒来，我感慨万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 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修炼是严肃的，我再也不可掉以轻心了。写出这个梦是警醒自己，也是提醒大家，妒忌心必须修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起来，老年癫痫状态不复存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我今年82岁了，是一名退休教师。修炼大法前，我身患多种顽疾，特别是困扰我十多年的荨麻疹，见风就全身起鸡皮疙瘩，浑身痒，脸上脖子出现大小斑块，红肿，不抓又痒，抓又疼，只能靠吃药打针控制。医生说，你体质弱，抵抗这种顽固性的皮肤病的能力差，可能这种病要伴你一生，你离不了打针吃药。1997年我有幸得法，学法练功才半个月后，荨麻疹这种病在我身上就消失了，之后的20多年来没有再上过医院。但是2018年至2020年这三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不好的状态，就是有时突然间失去了知觉，倒地不省人事，只是打鼾。这种状态来之前没有任何预感，防不胜防。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10月，那天我在街上理发，理发师傅正在给我刮脸时，我突然打起鼾，不省人事，吓得师傅急忙打了120急救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把我拉到县医院抢救。后来我醒了，问医生，我怎么会在这里？医生说，你来这里已经半个多小时了。我出来后搭上出租车，来到理发店付了理发费。理发师傅说，你那个状态我第一次看到，真吓人。现在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连忙说，谢谢，谢谢。我开着车回家后，没有把这事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2019年3月一天，我在学法点学法时又出现了这种状态。同修为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救我。同修们都帮着我发正念， 大约半小时我醒了，醒来后有点头晕，这两次发生的状态都比较严重，后来在家里也发生过，三年内一共发生这个状态十多次，但后来醒来的时间明显缩短了。平时我常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这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也经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为我做主。每次发生这种状态时，老伴总是守在身旁，发声念，求师父，担惊受怕。平常时也不让我开车，不让我单独行动。后来两个儿子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都怪我瞒着他们，怕我有生命危险。2020年4月的一天，小儿子硬把我拉到县医院进行全身检查，医生说检查结果是大脑萎缩导致老年人癫痫，开了一个月的药，一个月后再来复查。我不承认是病，没有吃药，也不打算去复查，我的身体只归师父管。有一天 H 同修和女儿来看我，我们一起学法交流，向内找，我找到了身体不好状态的原因。近几年来我学法不入心，出去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少，发正念时倒长，认为自己年龄大不行了，有一种自我原谅的想法，实质是为修炼懈怠找借口，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找到这些原因后，我立即采取行动，从2020年5月起做了四件事情。一，将开了30多年的代销店撤掉，不做生意了，增加学法时间，集中精力多学法，学好法。二，增加练功时间，报轮由原来的半小时改为一小时。三，多参与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四，抄写转法轮，每天两小时。我双眼高度近视，眼花时就听师父讲法录音。原定的学法练功时间照常进行，同时转变观念，不能认为自己年岁大了可以松懈些，这是一种不精进的表现，是对真修实修的一种阻力，我要彻底否定它，排除它。经过上述调整，从2021年到2022年7月一年多了，我再没发生以前的那种状态了。我悟到癫痫也好，荨麻疹也好，都是常人的病态，而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的癫痫不存在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